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欢迎我们的听众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的节目。那我们这期节目呢，继续很开心的邀请到特别来宾七鹏直居士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分享他和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相处，而且在生活当中他所看到的经历过的一些点点滴滴。七居士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好。
那其实是上一集你就讲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对人类十分的慈悲，也非常的爱护动物。听众朋友呢听到了也都受到不小的感动，也都很喜欢这类的这个事迹的分享。那这期的节目我们就再请七居士您再跟我们的听众多分享一些吧。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作为弟子这么多年来，我跟着佛陀师父对任何众生，六道任何众生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哪怕再小的众生，佛陀师父在眼里都是平等的。那时候是2011年，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为什么在这2011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呢，我跟着佛陀师父还有佛母，那时候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呢是像人家租的房子住的。然后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那个房东说，他说我们这个房子要收回了。因为他们这个房子呢要把它拆掉重新盖一个新的房子，那就我们必须要搬走。但是在这个房子的屋顶上面呢有一窝很大的蜜蜂，非常大的蜜蜂。然后佛陀师父跟佛母说绝对绝对不能伤害到这一窝蜜蜂，它跟我们人是一样的，都是众生，绝对不能伤害他们。当时呢那个房东说他们如果要拆这个房子的话会找人来把这个蜜蜂就 灭掉。然后佛陀师父佛母说绝对绝对不能伤害，不能伤害这一蜜蜂，如果说要伤害蜜蜂的话付再大的代价都要保护它。然后我记得到时候就去找了一个专门养蜂的专家，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对蜜蜂的习性并不这么了解，就找了个养蜂专家来看。跟他讲说我们要把这个蜜蜂保下来，但是保下来并不是把这个蜜蜂送给他。然后跟他讲说我们只是把这个蜜蜂安全的把它想移到一个适合它住的地方。然后当时 在搬家之前，因为这个搬家时间很仓促，那个房东给的时间也很短，然后我们这边有师兄弟一起先给那个蜜蜂根据它的大小的窝先给它做了一个，根据专业人士的建议我们先自己给它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蜂巢。然后专业人士有两个人来吧，来了以后呢就上去把这个蜜蜂整个巢搬到我们的新居里边。然后佛陀师父佛母再三强调一定要对这一窝蜜蜂是绝对要负责任，因为在搬的过程中如果一旦有人把那个蜂王拿走了，这一窝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确保这个蜂王一定要搬下来。所以我们在边上一直守着，直到这两个专业人士把上面的蜂窝全部移下来。因为蜜蜂并不是一个狗狗或者猫猫，你跟他讲他很听话，这么一大堆，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专业人士来。当我们把这些蜜蜂全部搬到新窝以后，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把它送到一个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然后是专业人士他们认为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呢？
是一个山的半山腰。
哦，半山腰，
完全没有人去打扰他们的。而且我们是跟着，因为佛师父佛母说我们要对众生是绝对的负责，一定要从头到尾到他们安置好，而不是中途随便叫个人去处理就好了。所以我们师兄弟一直跟着车把那个蜜蜂送到那个地方，佛陀师父亲自去看了这个地方安顿好了，那是一个完全适合蜜蜂住的地方，有花有草的地方。安顿好了以后我们再回来。所以说佛陀师父佛母对众生的利益众生的安危是绝对一丝一丝都不会轻忽啊，或者那个。所以在所有众生在佛陀师父佛的面前都是平等。
你知道吗，其实是你刚才分享的这个事情啊，就让我想起了我好像之前有看过一则的新闻吧。现在在美国尤其是西海岸呢，其实蜜蜂非常的缺少。
是的，
当然由于是它可能自然的淘汰，还有环境的改变，还有的就是一些人为对它的一些扑杀，其实也会对于大自然界尤其是花粉的传播啊， 美国政府好像还有一些的环保专家还呼吁大家，就是能够把这个蜜蜂给养育起来，因为现在养蜂人他们的责任有的时候就是保育蜜蜂，不只是美国，其实欧洲也都有很多的一些保育人士都希望去保护蜜蜂，因为他们在这个自然界里面它的作用太大了。当然这个是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想到这则的新闻，其实他们都在做对于这个地球对我们的环境非常有益的事情，这个也就是变相我要告诉听众的，这些都是有一些科学的这个依据在里面，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大自然的这个生态环境里面，都在一个循环里面，所以其实保护他们变相也是在保护自己，这个我觉得意义真的是可大可小。
是的，对我们佛教徒来说，六道众生都是平等的，任何的动物包括哪怕再小的动物，蚂蚁苍蝇，它都是个众生，跟我们都是平等的。
对，
我们要一定要平等对待他们，不管是任何众生我们都不可以去伤害他们。
嗯，只是可能我们人啊这种生物长得比较魁梧，然后智慧比较的高一点，但其实在生命的层面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那七居士还有一些吗？我听说你还有一个就是丁猫的故事。
哦，
对吧？
哦，对对对，是丁猫是这样，这是在佛陀的坛场。
啊，
其实丁猫呢它是一只野猫，
野生的
野猫。
嗯，
但是呢他一到坛场来了，到坛场也来了，他跟佛陀师父看见佛陀师父就会自动的靠上去，虽然野猫他非常亲近佛陀师父，然后对师姐呢也是不会像野猫的惧怕，但是他还是一个野猫，他有一点野性，因为佛陀师父对丁猫非常的呵护关怀，然后他想要进来佛陀师父的坛场，佛陀师父随时让他进来，他爱躺哪里就躺哪里，他甚至于直接跳到佛陀师父的法桌上，佛陀说不要去把他撵下来，让他坐让他坐，就让他坐在那里，甚至于他有时候在屋子里什么大小便啊什么，佛陀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去骂他，擦干净好就擦干净好，就是他佛陀师父对他真的非常非常爱护，但是他还是一只野性，有时要跑出去，甚至有时候跑出去两天三天就不回来。 OK， 跟佛陀师父因为很忙也交代家里师姐时时刻刻要注意丁猫的饮食啊，看他怎么样，然后我记得他在坛场有一些时间了，很长时间了嘛。有一天佛陀师父就讲说丁猫去哪里了，那个师姐跟佛陀师父报告说今天一晚上都没回来，佛陀师父说这一次跟以往不一样，你们赶快去找，然后坛场的师兄师姐甚至就印了很多那个丁猫的那个照片，
嗯，
周围邻居一直在发看他，
哦，有没
有
见到，
有没有见到，
嗯，
而且范围很广一直在找，不但发而且我们自己在找都没有找到，然后佛陀师父说这个非常，这一次不回来他就回不来了，然后连续几天我们都在找，具体出去多少天我忘记，三天还是四天我不记得，然后佛陀师父说今天晚上什么时候之前他如果不回来的话他就是很危险了，我们都很紧张，真的很紧张，然后快到这个时间之前佛陀师父说赶快去看赶快去看，那个时候佛陀师父在坛场的里边，
嗯，
他说你们去看在什么地方赶快去看，我们所有师兄弟赶快就跑到外边，佛陀师父指的那个方向，哎，看见丁猫不知不觉就回来了。哇，那时候佛陀师父讲说这一次如果他没有回来的话他就很危险了，回来以后佛陀师父因为那个时候丁猫年纪又大了，因为野生的猫他身上会有毛，他得了一些毛病，
嗯，
然后那个佛陀师父说这次回来就不要再把他放出去了，再放出去命都没有了，我们那边有很多胶囊，
嗯，
卡尤迪啊那些东西各种的，他有时候回来是浑身带伤回来的，因为可能会有些野生动物互相会去伤害他，或者说这次不要让他出去，出去他的命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在家里给他围起来一直养在家里就没有回去，后来他得病了好像是癌症，佛陀佛母非常非常关心他，就是一直他去治疗，佛陀佛母说了再贵倾家荡产也要治疗，在抢救一个众生的生命的时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不是说他钱多少什么，所以丁猫是进了很多次医院，佛陀师父佛母花了很多钱一直到最后就是抢救他，到最后丁猫后来走了，但走了也是佛陀师父加持以后他是很安然很平稳的走了，所以佛陀师父对所有动物哪怕是野生动物来我们家的都是一样的关怀，
嗯，
包括是说在这之前佛陀师父那个坛场后面一个游泳池经常有什么野生的鸟类啊过来，然后甚至招来很，就后来什么动物都来了，什么鸭子啊那个大雁啊都来，然后久而久之他们把游泳池当成他们一个住宿的地方，然后佛陀师父说我们不需要泳就让给他们好了，最严重的时候光游泳池底下沉的那个 鸭粪都有一尺左右的鸭粪、都是他们的，他们来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感召，他们觉得众生觉得这是一个最安全安详的地方，不会有任何人伤害他们的地方，他们就愿意到这里来。
那所以就像找到了他们在自然界一个最舒服的栖息地。
是的，
对，那所以就好像在野生看到的湖就更接近他们在自然界生活的一些环境，
因为这里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这里是最安全，不会有任何人去伤害他。
嗯，好，那也再次谢谢戚居士的分享。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哈。那休息回来过后，欢迎我们的听众呢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欢迎我们的听众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的节目。我们这期节目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戚鹏直居士啊。戚居士在上面有跟我们聊到的是，南无羌佛除了对人类非常慈悲，也非常的爱护动物，而且动物也不分大小，而且在动物的保护上面呢，不是只是做表面的，而是真的非常仔细的照料动物，甚至像蜜蜂一样非常小的昆虫。让我们也知道动物都是有灵性的。那我想请问戚居士啊，在照顾这些动物的过程当中，应该还会有一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经历吧？
是的，主持人，其实跟在佛陀身边，并不是说某一件事情特别深刻。我跟着佛陀师父这二十多年来，佛陀师父在生活中一些很细小的东西，能深深的体会到佛陀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教化我们，而且佛陀师父教化我们是以自己的行动行为来教化我们。佛祖佛母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非常的节俭，其实应该怎么讲，其实佛祖佛母的日常生活用的东西比我们正常人来说还是要简单，还要简单的许多许多。佛祖一直教导我们在要珍惜福报，要珍惜福报，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打个比方，在用水的方面，基本上是一定要叫我们要节约用水，一次水用下来以后一定要还有其他用处，不能说大手大脚去浪费这些水，并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你的福报不要去浪费了。我跟佛师父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在外面用餐，佛师父用的都很简单，但用完餐以后我会给佛师父递上牙签，因为剔个牙，然后佛师父拿着这个牙签在手上，有时候去洗手间洗个手漱口，漱口的时候佛师父会把那牙签暂时放在边上，洗了手以后再拿起那个牙签，我马上跟佛陀师父说这个不要了，脏了，做弟子拿回去扔了。佛陀说不不不，可以用了，冲一下继续用。连这么小的地方，甚至于我给佛陀师父递的湿纸巾绝对不是一次就用完的，佛陀师父一定是用完了以后拿在手上，到洗手间搓一搓弄一弄还拿在手上一直用。就从这一点点这么细小的东西，佛陀师父就教导我们说一定要珍惜福报，不能浪费福报。然后佛师父在家吃的东西真的是很简单，我之前说过早上就是一个稀饭或者一点点面点东西，然后而且佛师父基本上都不会有个什么专门的桌子去坐着吃饭，佛师父在家里基本上就是在厨房的灶台前面有个高出来的一个桌，很多时间都是站在这边吃点东西，马上要去忙别的东西。人家都会想佛陀哦，在庙的时候看见佛师父在法台上，但是佛师父在自己坛场住的地方，其实佛师父办公做事你想象不出来佛师父是坐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一个很小的面积，我在讲这个面大概就是五六个平方米吧，在一个洗手间的边上，佛师父放了个小桌子，桌子上堆满了东西，佛师父就是在那里去处理很多事情的。每次跟佛师父说要不要换一个大一点，佛师父说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就好了，不用就这样就好了。而且佛师父穿的鞋子很旧很旧了，跟佛陀师父要不要换一下，佛陀说不用，这很好很好，还可以穿。佛陀师父身上的衣服有时候穿的真的是褪色了也好，很旧了，但是佛陀师父真的是很省很省，不是我们想象的。所以跟在佛陀师父身边作为弟子来说，你就知道佛陀的行为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
那他的言行他其实也会影响到身边的人，甚至也会因为有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关于这个动物灵性的方面，你觉得也会影响到动物，甚至动物也会皈依这种可能性吗？
有有有， 那是在2000年多一点时候，我记得那是有一天我跟佛祖走到后院，突然发现草地上有一只松鼠，那个松鼠好像走路有点不稳，好像有点失去平衡的样，佛祖赶快过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就发现可能那个松鼠可能从高处地方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它好像那个有摔伤了，就是它的平衡感就没有了，佛祖说赶快把它救起来，赶快把它救起来，我们赶快把它救起来，然后赶快给它做了一个屋子，然后呢把它放在里边喂养它东西，水啊和它坚果类的东西。哎，过了几天以后它慢慢就好起来了。好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在那个笼这个它的屋子里面给它加了一些木枝啊树枝啊，让它可以爬。哎，它慢慢的就习惯了，身体好起来了。当时是我在养这只松鼠，我负责在那里养这只松鼠。刚开始呢就怕它身体不好，就是基本上给它放在屋子里边。当它好一点呢，我就会把它拿出来拿到外边来，捧在手上，它很乖，它在你手上跑来跑去，甚至于它会用嘴叼住你的手指，就晃来晃去，但是不会咬你。因为我们那边怕有那个其他野生动物，所以每次让它玩好了以后呢，都会把它招呼过来，让它再回到它的屋子里边。那个松鼠非常有灵性，它看见佛陀师父出来，它都会给佛陀师父顶礼，然后佛陀师父给它做了皈依。其实我们人做皈依，动物一样，它要学佛皈依。
那它的顶礼就是磕头，
对，他就会把
鞠躬，
对，他就会把两个爪子放在前边，整个尾巴翘得很高，然后整个身体是倾斜下来的。所以当每次佛陀师父走到后院的时候，他看见佛陀师父，他会很快的过来到佛陀师父面前，他会顶礼，顶礼就是这个爪子往前，整个身体是倾斜，尾巴翘起来。每次佛陀师父出来都会，他都会出来，非常的乖，非常乖。然后佛陀师父驾驶他的所有的坚果类东西，他吃不完马上找个地方会自己挖个坑跑起来埋在那里，非常非常的听话。对，后来过了段时间以后，当时我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不在那边，后来听一个师姐说，有一次把他放出来以后他就没有再回去了。我在想可能是有其他的因缘，那时候佛陀师父也不住在那边了嘛，所以他后来就跑了，就没有再回来。但是我在养他的过程中，他真的是很听话，你叫他过来就过来，然后你晚上把他送到屋子里去，因为他受伤，怕外边的野生动物会伤害到他，所以才帮他放在屋子里，白天就会让他出来玩。他是佛师父给他做了皈依了，他真的很灵，而且他有时候会很凶哦，对，但是在只要佛陀师父一喝，他马上会停下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北美了，松鼠非常的常见，可是常见不代表他跟你非常的友善，就是他非常难会跟人之间有什么互动的一种小动物。
如果小动物从小养大那还可以理解，
对，
它完全是一个比较成年的一个松鼠，摔下来以后，然后佛祖赶快把它救了它，然后把它照顾在那里。哦，还有之前还有一个是在佛祖坛场，是松鼠摘鳄梨供养佛陀师父，就是佛陀坛场后面有棵鳄梨树很大，然后那些松鼠就为了供养佛陀师父，跑到树上去摘鳄梨来供养佛陀师父，然后佛陀说好好好，然后摘了很多，佛陀说够了够了，不用摘不用摘了，哎，他马上就停下来了。那些松鼠真的是绝对被感召的。
那听了七居士的分享，相信呢听众跟我一样啊，除了能够了解到这些在分享过程当中很多的细节之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啊，更深刻的了解南无羌佛，了解南无羌佛真诚而且也非常平常的日常生活，以及他怎么去对待众生啊，不管是人类的众生还是动物啊，小至昆虫等等，对于所有的众生都心中充满了慈悲和爱护。而且呢我们有句话不是说日久见人心嘛，那一个人他的本质如何，相信相处久了你就会很容易发现，也会很快就会发现。那七居士在过去长达20年的时间都长期跟在南无羌佛的身边，您长期的接触也通过几期节目的分享，我相信也给了听众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启发，还有一些学习的机会。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七居士您的分享，感谢您这几集来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南无羌佛的生活点滴，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另一个角度的一些细节。谢谢七居士。
好，是谢谢主持人小伟，谢谢各位听众。
那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诞即将来临，世界佛教总部、圣基寺、华藏寺、慈善寺、圣阁讲堂将于2024年6月14日、15日上午10点，在 Glendale Civic Auditorium 联合起建恭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诞法会。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降世到娑婆世界，给众生留下了精辟完整的佛书和法音，是所有佛教徒成就解脱的根本指南。去年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经藏总集第一、二、三集问世后，世界各地的佛弟子们研讨学习，皆得到了巨大的增益。今年第四集在东方的基础说法，第五集台湾行，第六集美国行即将出版，届时可在会场恭请。法会将诵经献供，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欢迎十方善信参加，共沾法益。圣基寺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